So before every Bible class, we do what's called a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在所有的研经课程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会用我们所谓的固定的模式，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固定模式。对于那个西方人来讲，这个SOP就是所谓标准流程，大家都理解的。 对，就是讲到这个SOP，尤其是对那个军队来说特别的清楚，就是它是一个军事管理就会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流程。而对于我们这个圣经课来讲，我们的SOP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要用约翰一书1章9节的这个对天父认罪的这个流程。 Tim的这个直接的这个牧师呢，就是我们常称之为上校牧师。 他的整个训练里面非常具有那种军队里面的一个军事化的一个自我要求，而我们呢，其实呢，一直在强调，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其实是天天都处在一个属灵的征战之中，所以我们其实要明白，我们其实要有一个像是一个属灵的军队一样非常好的纪律，然后也要按照一个属灵的流程来打这一场这个属灵的征战。所以呢，我们也因此自认是一个属灵的战将的话，我们是应该要把这个所谓这种军队的管理的自我管理的模式。 放进我们的教会以及我们的个人的生命中，而所有的这个军队都是非常有纪律的。而这上校牧师呢，他就完全认为一个教会的生活应该是要有这种像军队一样的纪律生活，所以呢，在圣经课里面是大家是不能随意的含笑讲话，然后呢，也是。 Not talking.
Yeah, not talking, and no unnecessary movement.
甚至不能有那种太多不必要的动作，像他们在那个教会里面办的课程，如果是9点钟开始的话，9点他们就会把门关起来，然后如果迟到的人就会得要进另外一个房间，不能进到直接这个教室里，然后在另外一个房间里面就经由这个电视的荧幕来参与这个课程。 那有些人会说这样很不公平的，我们只不过是几分钟的迟到，怎么门就关起来？Complete
focus.
但是对于已经在教室里的人来讲呢，这样关门对他们才是公平的，因为他们才不会被后面进来的人打扰到，他们可以更为专注。所以呢，专注跟纪律其实是在我们的这个属灵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必要条件。 那我们不只是在这个Bible class里面，这个圣经课里面，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都应该把属灵生活的专注度跟属灵生活的纪律摆在我们的生活的必要条件中。其实从旧约里面，我们会看到那些非常非常很棒的这个所谓信心的伟人，那些英雄们，就是信仰上的英雄们，他们其实 都有类似于军队般的这个训练，他们都是非常有纪律的。即使就像我们以这个亚伯拉罕为例，亚伯拉罕虽然他的职业不是军人，但实际上他在这个旧约里面，大家都读过他的故事，他是真正的还带着他的属下，他的团队去打了仗，甚至打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就是北方的5个王。 他们的小小200多人的一个团队，居然打赢了那5个王。然后摩西、约书亚、大卫，他们都是非常伟大的这个信徒，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也看得出来，他们就像是那种军队里面最棒的这个军人。所以，我们从这里面很清楚的看到，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属灵的一个征战者，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是要有那个。 就是像是所谓warrior，就是武士般，就是武士般的这种专注力跟纪律性。还有呢，另外就是对于一个 一个军人或一个士兵他该有的一个基本要素，就是他必须要能够服从他的上司。当然这个讲的这个上司是指的那个整个军队的将军领头的这个大将军。那对于我们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军队而言，我们要听从的这个最大的将军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所以对于我们要学习所有成为一个基督徒该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这种所谓标准流程，从第一个步骤就要开始。所以对于我们这个圣经课好回来，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向我们的天父认罪，当作我们的标准流程的第一步。
Okay, so we'll do that now. Father, sir, we give thanks to you that we have this time and this opportunity to study your word.
感谢天父让我们有这个时间跟这个机会学习你的话语。
We pray that we have discipline and focus as we concentrate on the message.
我们祷告希望我们有这样的专注力跟我们的纪律，能够把我们的心专注在你所教导的话语上。
And we have a humble soul that we will learn these things with humility, knowing that you are in charge of our soul.
同时我们祷告我们能够有那样的一个谦卑的心，让我们能够顺服于你的教导。
That we can accept these things and make them a part of our spiritual life.
而且让我们的心可以真正的，我们的心，我们的魂可以接受你的教导，而同时呢，把它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中。
We give thanks in Christ's name.
感谢天父，以主耶稣基督之名。
Amen.
Amen.
Okay, yes, humil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spect which we need to cultivate.
谦卑的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但是这是需要被培养。其实有一件事情是我们要理解的，就是在这个所谓魔鬼的世界里，他最希望的就是要让我们变得很骄傲，然后非常的这个 arrogant, 就是很固执，骄傲而固执。而这种那种自我的固执里面，最明显的就是撒旦在教导我们的，就是要以我们自我为中心，就随时都认为自己是最重要的。我忘记这一句话的那个中文怎么讲，就是在我们现在的Facebook 这个所谓社交媒体上面啊，它其实有一个很自动的一个注意我们的行为的一个模式，好，所以他发现你喜欢什么了，他就会一直把你喜欢的东西送给你看，好像是一种什么计算模式，是一种 AI 的计算。
So basically, they get to learn what your habits are, what you like and what you don't like.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能够发现你的，对，演算法，它是用一种演算法去计算你会喜欢什么。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所谓的那个回音系统，讲出去的话它就会弹回来嘛，所以你永远都会一直看得到的是你喜欢的东西。好，那你不喜欢的东西基本上你就永远看不到，好，就会变成自己跟自己相濡以沫。在亚洲可能还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在西方现在就是把男生变女生，女生变男生的这个运动非常的热门。在西方现在呢，会教育里面呢，会让那些变性人来到学校里，对那种八九岁的小学孩子们告诉他们说，你如果想你是男生，你想要变成女生，就可以变成女生，就是经由手术，他们就去传达这种意识形态，就说只要你想当男的当女的你都可以自己决定。而且呢，如果这个人呢，他在他的手机上面打了一个变性的这个字之后呢，所有跟变性有关的讯息跟这个宣传呢，就会自动的一直来发到你这边来。所以现在的 social media 就变成它有一个能力，靠这个演算法的， 如果我们人有一个什么样的罪性，然后你去网络上面去寻求寻找这个相关的那个你想要犯罪的方向的东西的时候，它就会一直会经由这个演算法知道了你有这样子的这个倾向，它就会一直送这方面的讯息，到后来都会觉得那个罪好像是很自然就该怎么样去往下做。所以呢，像这些社交媒体就变得非常非常可怕，因为他就会一直灌输你错误的讯息，尤其是孩子们他自己并没有判断的标准，所以他也没有一个滤水器可以把这些错误的讯息给过滤的话，他就会变成很快的就会走入歧途。
And this is all part of the devil system.
这都是魔鬼的系统。所以呢，撒旦基本上就在利用这种系统，这种系统其实是无远弗届的，你全世界都可以通的。然后他撒旦就用这个系统呢，来把他想要去推广的这些错误的、罪性的、原本有的一些非常罪恶型的一些行为，变成是大家认为就是推广成大家都认为是很自然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在这个21世纪的基督徒变成要非常更为比过去的更为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要真的承认我们自己什么都不懂，我们唯有把神的标准，神在告诉我们的这些对与错，当做一个标准，在从圣经的话语里面去真正的谦卑的学习我们怎么样来明辨是非。而且呢，在这样的谦卑之下呢，我们才有机会真正的了解对于一个基督徒神是如何的告诉我们的角色跟行为的标准。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才能够逐渐的把我们的所谓基督徒的品格塑造出来，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在继续要讲的这个主题。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谦卑的心态，而又有一个固执的个性的话，基本上我们是没有办法在属灵的生命中成长的。所以呢，我们今天会来到这个课堂的人，其实都是已经带着谦卑的心，我们愿意服从神所教导的，那这样我们才有逐渐的能够长成更有耶稣神的形象。所以我们上一堂课呢，有把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该有的责任谈完了。荧幕上的这一二三四五点呢，并不是全部一个基督徒的被期，就是神所期待我们基督徒该有的，不只是这五点，但是这五点应该是最主要的、重要的五点。这五点呢，包括呢，我们是要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们其实就是神的祭司啊，对教会时期的人的基督徒来讲，我们是祭司。我们是基督的大使，我们是基督的使者，我们呢是神的儿子，但是我们是经由耶稣基督来成为神的儿子的，所以我们也不是生来就是神的儿子，我们是经过认识、接受、信仰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才成为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个说法，就是经由法定的合约后，我们成为神的儿子的，所以我们有点这边讲成是神的养子。第四个是作为基督的新娘，我们在教会时期的所有基督徒是基督的新娘。同时第五个是我们是圣经正典的守护者，也就是说现在的这66卷圣经，一个字不能多，一个字不能少，这是真正的圣经的正典，我们将要成为圣经正典的守护者。而以上的这五个点呢，都是新约后的基督徒，也就是所谓的教会时期出生的基督徒才有的特权在旧约时代的那些基督徒们是没有的。这个第一个项目里面说呢，这其实是有一点像是将这个天堂的这个一种系统拿到地球上，拿到现在这个世界上来运用。那所谓的这个protocol 这个词呢，就有一点像是，它比较像是一个，
We tend to think of protocol as being part of an established system, like a royal family, mm-hmm. or a royal heritage, a military system, something that's, you know, been around for a very long time usually.
有一点像比如说在皇室里面的那些有一些仪轨、哦、比较像仪轨这个词，对不对？皇室的仪轨，就他会有一个做所有事情都要有个程序。很多人呢是非常讨厌系统化的一个规矩，那这些规矩呢就会让他觉得好像自己没有了自由。所以呢撒旦呢其实经常在推销刚才这种说法，就是啊，你要有这个自由意志，你要很自由，不要被任何的规矩给束缚了。所以他其实是非常鼓励人们去违背神对我们的教导。但是呢有趣的事情就是呢，我们在谈整个基督教的这些仪轨程序什么的时候，其实我们又在说越是信仰得力的人他越自由。
See, Jesus said you will know the truth, and that's a command really, it's written sort of in a command type form. You must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而耶稣基督就教导我们说呢，你必须要知道真理。为什么呢？因为真理可以让我们得自由。
Truth, you must learn doctrine.
在约翰福音的八章三十二节里面，耶稣就很清楚地跟他的门徒说，你们一定要认真读圣经，因为这些真理，圣经里的真理可以让你得自由。就像刚刚提到的这个例子啊，就是那些所谓变性人跑到学校里面要去这个宣传任何的男男女女都可以选择自己将来到底要是哪一种性别的这种概念。因为他们就一直在宣传的，包括哦，你想要变成同性恋的男生、同性恋的女生，啊、哦，或者是所谓的双性恋什么的，就是任何一种性别，全都是自由的这种概念。所以呢，这些孩子们呢，在不了解的状况下，他们就被宣导的要他们去变成是非常在性上面的混乱跟自由。所以他们就变成越来越受到他们自己的罪性。在性方面的这个罪所控制。而这些孩子们他们在性上面自我认同越来越混乱之后呢，其实后来这些孩子们的这个自杀率就越来越高，而且最严重的都是那些变性的孩子。
Yeah.
我们其实要理解神送给我们的自由意志的这个主权让我们做所有的决定，本来是要给我们更快乐的人生。我们其实要理解啊，神教导我们说啊，这个不要做，那个不要做，好让你好像觉得你的人生的选择非变得狭窄。但实际上，神呢教导我们爱，无论是他给我们的爱，或者是我们回应的爱，还有一个顺服。当我们建立了这个对神的爱与顺服之后呢，我们其实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动机。会让你愿意去做神所喜悦的事。
But it takes a long time to develop that love for God.
但是呢，你要真正的建立你对神的爱，其实是要花时间的。
Because you still enjoy the things of the sin nature. You're always going back between you obey God, then you obey the sin nature. You obey God, you obey the sin nature.
但是我们要知道，当我们在这个属灵的这一条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中，到我们完全的建立了对神的完整的爱跟顺服的之前，我们实际上常常是有的时候顺服于神，有的时候呢就顺服了我们的罪性，所以我们常常是来来去去于符合神的心意跟符合撒旦的心意等这两条线中就跑来跑去的。其实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很快其实就学会了神是喜欢这个还是喜欢那个，这个并不花时间我们就会理解。其实很多事情哦，当我们想要做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大概 90% 的事情我们都其实知道这是不讨神喜悦的，是不好的事情，我们其实马上是能判断的。那你为什么还做呢？因为实际上你比较喜欢你自己的罪性，胜于爱神。你必须要这承认啊，你就会去做一些坏事或者做一些 不好的行为，其实你真的是因为你就是喜欢做啊，你是顺着你的性子做的、啊，所以你必须要去跟神承认这个罪，你要告诉神说啊，我喝醉了，因为我其实蛮喜欢喝醉的。你要真正的认清这是你的罪性，然后呢，你如果这个偷了公司的钱，或者是偷了你的客户的钱。那你也要知道说你真的是很爱钱，你要跟神去坦白你真正的状态。所以其实在那种你做了那个坏的选择、罪的选择的时候，其实就是你去服从了你的罪性，而没有要去服从神所教导的。所以呢，你如果很常常在跟朋友们八卦别人的事情，你也要跟神去承认，神啊，我真的是爱八卦，求你教我不要这么八卦。就是很多的这种祷告的认罪的过程中，你其实是明确的知道自己服从了罪性，所以你要求神断绝你服从罪性的这个状态。
But if you're not changing your thinking, he can make it hurt. He has to make it hurt. That's called discipline. That's teaching.
神呢，或许会提供我们圣经课程，让我们在课程中真正的理解我们其实那些事情真的不该做的一些，就是让你会有一个动机，会真的会断绝那些坏事。但是如果你还是继续的去做了这个事情，你知道吗？总是神还是为了帮助你，他还是会要来责管束你，还是会有一些管教在里面。所以呢，你要知道，当我们做了错误的选择，做了坏事，服从了我们的罪性的时候，神为了帮助我们，他就会给我们管教。那这些管教都会让你痛的，因为只有痛的管教，你才会有效。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会理解，神其实，当我们做了坏的选择，我们做了错误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会要承担一些事件的后果，那些后果都是神的管教。
You said, if you love me, you will obey my commandments.
14:15.
Yeah.
约翰福音14章15节说，如果你爱我，你就要顺服于我的命令。
Yeah. And if you know his commands, but you're not obeying the commands, that can only mean one thing. And that is that you don't love God.
所以呢，你知道这个命令，而你却没有顺服于这个命令。其实重点是在于你其实不爱神，所以你不要说你是爱神的。如果你是一直在重新犯那些罪的话，你其实应该是要承认你是爱你的罪性。所以呢，他说那些那个同性恋游行的时候，拿着那个彩那种六彩虹在游行的人，他们其实就是在高举的牌子说啊、哦，我爱我的罪性，我爱我的罪性。
Yeah, or every October in Germany they have what's called the Oktoberfest. You might have heard about that, right? And everyone gets drunk for a whole month. They're like celebrating the sin of drunkenness as an official. It's like a national sin.
In October.
In Germany, yeah, in October they call it Oktoberfest.
Really?
Yeah, yeah. It's been going for hundreds of years, I think. So it's devoted to just drinking beer and getting drunk, really.
就像德国十月份呢，有一个他们的所谓的喝醉月，就是那一整个月呢，大家都天天喝醉，所以这些事情都很明显的是让这个人看见说，这些人是对于他们的罪性是非常骄傲的，而我们基督徒呢，则是我们是为荣耀我们的神而觉得骄傲，所以我们礼拜天到教会去，我们在高声的高唱。我们爱神，我们荣耀神。其实这样的事情我们应该每天做，我们每天都要以敬拜来成为我们生活的主体。但是我们当然礼拜天是更重要的日子。很多的基督徒唱歌在高唱着我们爱神，但是唱爱神是那么容易，可是真正要顺服于神却是难的。所以但是我们必须要真正的建造我们对神的爱，因为那个爱必须大到可以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愿意去顺服于神，把 把爱神当作我们顺服于神的动机，这才是足够的爱。而我们学这个呢，就是我们在学的这个所谓的 protocol system， 就是它的仪轨或者是一个规矩的一个系统。而这个所谓的规矩系统，就是可以被分为八大类，这就是我们整个要研究的基础。不同的牧师他会，或牧者他有不同的教导属灵成长的方法。不论是哪一种牧者的教导，他绝对呢都必须要有一个系统性的让我们理解到，好，这个我们需要爱神，我们需要服从神，我们需要谦卑于神，等等的这些完全是根据圣经的教义而来的这个教导。
Yeah, and don't forget about the angelic conflict as well. That's really important. The pastor needs to understand and teach about the angelic conflict.
而且所有的教导里面一定要教的是属灵征战，要让我们基督徒理解我们天天每一刻都在属灵征战中做选择。因为我们必须要理解神之所以创造亚当跟夏娃，也就是创造人，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实际上就是要人作为天堂法庭的见证人。
Yeah, and they failed, of course, so we get to be the witnesses.
而很明显的，亚当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里面是失败了，他们没有成功的成为天堂法庭的神的见证人，所以才会有后面的我们的子子，这些亚当夏娃的子子孙孙的出现。如果我们这些亚当夏娃的子孙们不理解我们人类被创造的目的，我们就一样会从这个神创造我们人类的目的中失败。所以这个天堂法庭基本上就是神与撒旦的一个辩论，那他们就是神创造了他在教导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规矩系统，就是一个律，神的真理的律。而撒旦呢，却在世界上他创造了另外一个所谓的世界的价值观，他让他成为另外一个系统。那所以我们其实人就是站在中间，是要选择撒旦的系统，还是要选择神上帝给我们的系统。
And thinking it's the right thing because it's what God wants, but it's not.
但是呢，这个撒旦所创造的这个价值系统跟神所创造的这个系统，其实很多地方虽然看起来很明显的是有差别，但也有非常多地方是非常相近的。所以会让你，就是撒旦为什么创造这样，让你去误以为你做的是对的，就是因为他想要来欺骗我。唯一的这个撒旦，他的系统里面没办法给我们的，就是神所创造的这个系统里面的那个神圣的能力。那在罗马书的一章四节里面呢，有特别提到，就是说呢，神的这个神圣的这个力量呢，就好像是一个动态球一样，一个动力球一样，这是所谓上帝的能量的系统。好，我们现在休息十分钟，回来的时候我们再继续再谈这个神的神圣的动态系统。